我已讲的内容大有能力。我常说，这是我与主第二重要的相遇。2002年1月31日，他对我说，我因思维狭隘限制了他。他用诗篇78章41节让我明白了这一点。三周以来，我都在讲这些内容。现在开始分享应用部分。我已经讲过，神不会凭主权成就他的旨意，我们必须配合，尽自己的责任。我还讲到自己因懒怠而受限。我安于现状，惧怕人，害怕逼迫，害怕失败。我甚至害怕成功，这些我都谈过了。前几天讲到，我确信神对我们有更大的计划，也认识到我们会因各种惧怕限制他。在此之后，该如何启动神对我们的生命计划呢？怎样实现呢？我开始谈到想象力，这就是前几天讲的内容。精彩内容才刚刚开始，我真心鼓励你获取这些资料。过去两天我都在讲想象力的重要性。我觉得一般人并不这么看，也不明白想象力是什么。许多人认为想象力很幼稚，只有小孩才有想象力。我听过罗兰的分享，他运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基督教学校，他来我们圣经学院教导过。那时有位讲员正在讲类似的内容，而罗兰长期与孩子们打交道，他就举了个例子。他会问孩子们，孩子们的具体年龄我记不清了，非常小，可能四五岁左右。他问，你们谁是画家，谁会画画？结果所有孩子都举了手，他们都相信自己会画画。而他去问高中生同样问题，你们谁会画画？结果只有两三人举手。人年幼时会想象自己什么都能做。罗兰说，虽不是谁都画得很好，但他们却想象自己能画，若栽培这种想象力，就会有更多，甚至全部孩子都能画画。但孩子长大后，有人评论他们的画作，这种影响会带来限制，随即开始自我限制。我当然明白，人各有才，各具其能，但小孩子相信自己能做任何事。他们想象力丰富，而长大成人后，大部分人丢弃了想象力，或以为自己丢弃了，但你其实仍在不断使用想象力。我曾带队去过一次以色列，当时由我担任导游，团队大概有40几个人，我们乘坐巴士。我记得当时途经以拉谷，就是大卫与歌利亚征战之地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不知现在那里情况如何，但当时那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群山环绕着山谷，山谷之间相隔数里，正如圣经所描述的那般。我们开车到那里，司机把车停到路边说，这就是大卫与歌利亚征战之地，有人想下车吗？那天很热，大家都在车里吹空调，谁都不想下去，除了我。我下去走了很远，我走到一条小溪旁，捡了5块光滑的石头，如大卫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那样。我站在那里环顾四周，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，大卫就在这个地方，捡起5块石头迎战歌利亚，而山上有成千上万人观望。我在想象，虽不是亲眼看到，但这是神话语的描述，我就这样想象，那情景真的鲜活起来。这趟旅行的游客们，当然很多观众肯定也去过以色列，人们宣传时常说的一句就是，那地方会让圣经鲜活起来，人们去到那里就会得着属灵顿悟，会经历主，神会触摸他们。我们团队中也有人说， 这里有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恩膏。圣经好真啊，神在这里也如此真实，你知道到底为什么吗？我不认为以色列的恩膏比科罗拉多或比你所在之地更多。有些人听了会不悦，但我无意冒犯。你去以色列，圣经就鲜活起来。我认为是因为你读过圣经，有相关知识，但还没默想到你里面形成画面，还未作用到你的想象力。但当你到那里亲眼看见了，你马上就把圣经的情景图像化，圣经便鲜活起来。这一启示意义非凡。翻到诗篇第一章，诗篇第一章，先来看一章一节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里思想的希伯来文与诗篇二章一节里的想象一词相同。诗篇一章二节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想象虚妄的事，这两处是同一个希伯来词，因此把这两处结合起来，当说到昼夜思想他的律法，其实就是想象他的律法。他接受神的话语，不断默想，直到点燃想象力。这与我讲的完全相符。当你去圣地旅游，一切会鲜活起来。圣经如此真实，是因为你读过大卫对战歌利亚，你也许知道这些细节。当你亲临那里，亲眼看到，便能开启你的想象力，这正是关键所在。如我之前提到以赛亚书26章3节，心思这个词也译作想象，它的希伯来词义是受孕，是孕育事物之处。若你能看见，它就会鲜活起来。我曾反复思量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做？我为此祷告默想，忽然间我便能看见了，不是我肉眼看见，而是心里看见神要我做的事。虽然看得不够全面，可一旦我里面能看见，我就得着了。我们正在修建的建筑总价超过7000万美元，耗时5年，而且没有负债。我需要先在里面看见那些建筑，我需要默想到能看见。记得有次我到德国服侍，看到一座礼堂，我在那里服侍过。我当时心想，这就是我憧憬的样式。之前我的画面比较模糊，但我一看到卡尔斯鲁厄的那个礼堂，就知道我想要的正是这样，它符合我里面的意象，帮助我的想象力看得更清晰。我们在建的礼堂虽不是一模一样，但却受它启发，帮我更清楚地看见人们设计房子时会去翻看杂志，因为那有助于想象。必须先在里面看见，才能在外面看到。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，而这就是默想。经文说，昼夜思想他的律法，这里思想这个词，在诗篇二章一节被译作想象。没有想象力就无法默想。我记得结婚前，年轻时我住在家里，当时我读到大卫对战歌利亚，我看了一本注释，大部分注释说歌利亚身高约9尺6寸，于是我就跑到一棵树前量出9尺6寸，然后屈身，因为很多注释说大卫身高约5英尺，而我比他高，所以我要蹲下来，好让自己从大卫的视角往上看。知道我当时在做什么吗？我在帮助自己去想象，去体会大卫看到歌利亚的感受。我就是这样研读圣经，不仅仅读经文积累知识背诵经节，而是去想象神的话语，去默想，直到话语在我里面形成画面，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复活，是因为我接受了约翰福音14章12节，其中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我默想此节经文，并不只是读一下而已。我刚才引用了那节经文，我能引用，但不能只是引用，我会拿来不断默想思考。于是我开始看见神说，我们要做他所做的事，甚至要做更大的事。耶稣使死人复活，而那时我从未见过死人复活。于是我说，他应许我们，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。马太福音10章8节，他也说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这是他的命令。于是我开始意识到，神已把能力和权柄赐给了我，而我还没看到功效。于是我就开始默想死人复活。圣经里所有死人复活的记载，我都一一找出来。当耶稣复活时说，有许多人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。我没算上这处，因为那件事没具体讲，只是简要提及死人复活的具体事例。从列王记上第17章开始，圣经共有8处死人复活。我把这些例子单独摘出来，存到电脑里。当时我先用便签本一个个写下来，然后一节一节去默想，直到我对事迹完全熟悉。当我觉得自己完全明白这些故事后，我便进一步去想象以利亚的情景。我俯伏在孩子身上，把手放在孩子的手上，口对着孩子的口，身体伏在孩子身上，为孩子祷告，直到孩子的肉身渐渐温暖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觉得我很怪，我倒觉得你不运用想象力才怪。我不仅想象以利亚这样做，还想象自己在做。记得有次我在床上，想象有具尸体，我想象自己正在经历那些。我想象自己就像以利沙一样，使书念妇人的儿子死而复活。我又想象自己就像耶稣，对拉撒路大声呼喊，如同身临其境。我不只看见耶稣这样做，也看见自己这样做。我看见自己站在坟墓前，呼唤死了4天的人从坟墓里出来。我这样想象了好几个月，专注于此，专注到连晚上睡觉时都会在梦中让20-30人死而复活。这成了我的焦点，真实到我的潜意识都一直在想着事。后来真的突然有人离世了，我对他宣告，看到他死而复活。有些人不觉得这有关联，觉得那不过是个别经历，非也，我必须先孕育它。再来看 yeter 一词，以赛亚书26章3节里翻译成心思，也被翻译成想象，其字面意思是受孕。我孕育了这个神迹，我看到两个人死而复活，是因为我一直为此默想，想象自己在这样做。后来大概12多年后，有次我心想，好久没看到死人复活了，于是我又重温同样的事，把所有死而复活的事例重新研读一遍，再次思想这些。结果晚上又做梦了，每晚梦里我都会让几10个人复活。后来2001年3月4日，我儿子去世了，他死了5个小时，4小时后他们才给我电话，我就开口与妻子同心祷告，赞美神，我儿子死而复活了。 他之前躺在太平间赤裸身体，医生已宣布他死亡，脚趾挂了标签在冰柜里。但当我们开口宣告，他就坐了起来，知道吗？这跟我的想象力直接相关。我又重新开始默想，看见死人复活。我儿子能死而复活有其原因，因为我孕育了复活。许多观众都渴望能看到神超自然的大能在自己的生命中运行，你可能为此祷告祈求祈求，并为此进食，甚至不断找人为你按手祷告，直到把头发都薅光。但若无受孕，就不能诞生。你在想象中孕育事物，想象力是你属灵的子宫。你看见祷告之事成就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你里面有这样的画面吗？还是说你的自我形象很差？这正是我一直分享的内容之一。2002年1月31日，主说，我因思想狭隘限制了他。其中一点是，我从未看见自己触及全世界的人，没看见自己成为领袖。虽然我有相关的知识，要是你问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会说，总有一天我要触及全世界。我希望有更多时间来解释清楚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质疑我的动机，我不是在吹嘘自己，我是说神告诉我，我会触及全世界的人。50年来，我一直清楚知道，但我没有看见自己在践行。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我知道那是他想看到的，我一步一步朝那个方向前进。但在2002年，主向我显明，是我在拦阻他，我不让自己，也不允许自己看见。我能真正带出神要的影响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在对付这些。我们正在庆祝事工50周年，最近许多人都向我祝贺，而我却惊讶不已。这些人居然知道我是谁，我很惊讶。至今我仍很难看待神对我的真正定位。坦白说，我知道会有人因此批评我，但我只想坦诚。以前我常被拒绝，习惯了被忽视，如今要习惯别人的接纳有些困难。我必须改变里面的形象。你从未想象之事就绝对成就不了。2002年之前，我从未看见自己成功。之前已举过这个例子，就不细说了。伦恩和凯西·明克在电台节目里采访过我，他们谈到我如何触动了他们的生命，并影响了他们，这让我很震惊。后来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我对他们说，我完全没想到，20年前神就用我来触动你们的生命。他们当场就反驳我说，你怎么了？你都在全美国的电台服侍20-30年了，怎么还惊讶于有人收听呢？我从未允许自己这样想。我虽然在做神吩咐之事，但也害怕骄傲和随之而来的负面情况。我从未允许自己看见我所带来的影响。因此，除非我能看见自己正在践行，否则我无法带来更大的影响。现在收看的有些观众，你可能没意识到，你里面早有一个形象。关于自己是谁，以及你能做什么。而许多人的形象是扭曲、错误的。因为你被人批评过、攻击过，经历过失败，也许曾被辞退，也许婚姻破裂。经历过种种挫折，这些事改变了你里面的形象，偏离了神看你的样子，以及他要你去做的事，你正在限制他，就因为别人说你一事无成。你接受了这些话，让这些话在你里面勾勒出画面，从而限制了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你必须改变那形象， 你必须问神呼召我做什么。正如我今天的分享，倘若你相信神的吩咐，他所做的事你也要做，那你就要看见病人得医治，瞎眼得看见，耳聋得听见，看见死人复活。若不接受这些真理并默想，直到你在里面看见自己在实践，不是现在外面看到。倘若不允许自己看见，看见你按手医治病人，不先看见自己财务兴盛，那就永远成就不了。你要先自我看见，并不断与增进想象力和信心的人在一起。他们会感染你，熏陶你。有次我去了个高档的地方打高尔夫，我的媒体采购员道格尼斯，他人很棒，在个人财务上也比我更富足。总之，我们在高档球场打球，球场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布罗德莫尔。结束时，球童过来帮我整理球杆，按照惯例我准备给他小费，但我身上只有一张20元美钞，于是我凑近道格问他，你能不能帮我换20美元零钱？我打算给球童5美元小费，你有零钱吗？他看了我一眼说，交给我吧。然后他过去给每个球童都发了20美元。我瞬间觉得自己好渺小，好吝啬。我意识到，原来我里面的形象这么吝啬。后来有一次，在凤凰城，我和一些牧师打球，有位牧师过来问我，有没有20美元零钱？我想给球童5美元小费，我说交给我吧。然后我过去给每个球童发了20美元。你必须改变里面的形象，不再吝啬，不要总买最便宜的东西，最便宜的东西并不总是最好的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要大手大脚浪费钱财，但我们许多人从小在贫穷思维里长大，却又想要相信自己兴盛。你可曾看见自己兴盛呢？你必须先在里面看见，才能在外面看到。奇迹必须先孕育，才能诞生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想象力。说真的，它大有能力。